从创世纪到马拉基书，听见守约施慈爱的上帝在旧约中的训诲言语，由骆云秀老师为您细说分明。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旧约纵览。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来到良友圣经学院旧约纵览的课程。我是骆云秀，骆是骆驼的骆，云是白云的云，秀是优秀的秀。很高兴可以在旧约纵览的课程当中和您一起来思想旧约圣经的内容。第三课要和您继续来思想旧约圣经的第一卷书创世纪。创世纪的第二部分是从第十二章到最后的第五十章，内容记载了以色列人的四位先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他们四个人的生平事迹。不过因为创世纪这一卷书是非常重要的一卷书，是了解整本圣经的根基，因此我们会再用两课，也就是第三课和第四课的内容来和您一起思想创世纪的第二部分。在第三课里面，我们会先一起来看第十二章到第二十二章，这一段圣经讲到了亚伯拉罕这位以色列先祖的事迹。亚伯拉罕他生平的事迹会成为基督信仰里面许多重要教义的根本和来源，因此我们需要用一课的时间来认真思想亚伯拉罕这位以色列先祖的生命经历。我们先来看新约圣经彼得后书二章五节，神也没有宽容上古的世代，曾叫洪水临到那不敬虔的世代，却保护了传义道的挪亚一家八口。在上古的时代，上帝使用了洪水来审判世界，除灭了所有的人，只留下敬虔的义人挪亚一家八口。但是人的罪并没有因为洪水的审判而被除灭掉。当地上的人又开始渐渐增多的时候，罪恶也照样开始继续的增长蔓延。创世纪第十一章的巴别塔事件就是最好的证明。因此在巴别塔事件之后，上帝也决定要正式开始进行他拯救罪人的救恩计划。上帝决定要从挪亚的儿子闪的后代当中拣选一个人，让上帝所应许的那位女人的后裔、世人的救主能够从这个人而出，也让世界上所有的人都能够因着这个人而得着福气。这个人的名字就叫做亚伯兰。因此创世纪第十一章后半部的经文就特别记载了挪亚的儿子闪的家谱，一直记载到亚伯兰为止。而亚伯兰这个人也就从创世纪第十二章开始正式登场，上帝的救恩计划从上帝所拣选的亚伯兰这个人身上开始正式展开。创世纪第十二章的一开始记载了上帝给亚伯兰一个呼召和一个应许，这个呼召就是创世纪的十二章第一节。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亚伯兰原本住在加勒底的吾尔，这个地方位在两河流域的南边，在现在的伊拉克境内。从考古学中发现，在公元前两千多年，亚伯兰那个时代的吾尔是一个非常富庶繁华的城市，文明非常的进步。相较于上帝呼召亚伯兰要去的地方迦南地，也就是现在的以色列，大约有一半的土地是旷野和沙漠，而且雨量并不多，常常处于干旱的状态。因此 要离开富庶繁华的乌尔，到迦南地这样一个相对落后的地方去生活，亚伯兰对于上帝必须要有非常强大的信心。上帝给了亚伯兰一个应许，创世纪12:2-3，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上帝应许亚伯兰，只要亚伯兰愿意顺服上帝的呼召，上帝就会在迦南地这个地方使亚伯兰的后裔成为一个大国，并且地上的万族，也就是全人类，都会因着亚伯兰而得到上帝的赐福。亚伯兰相信了上帝的应许，因此他顺服上帝的呼召，带着他的妻子撒来，还有他的侄儿罗德，一起到了上帝应许要赐给亚伯兰的迦南地。创世纪12:14记载了亚伯兰在迦南地的早期生活。当亚伯兰他们到了迦南地之后，在迦南地的生活果然充满着许多的困难与挑战，而亚伯兰对上帝的信心也在这些困难与挑战的生活当中备受考验。在生活上，亚伯兰必须过着居无定所的游牧生活，他必须常常挪移帐篷，寻找可以居住和放牧的地方。另外，他也遭遇到了一些天灾和人祸。首先，在迦南地发生了严重的饥荒，使得亚伯兰必须带着家人到埃及去避难。但是亚伯兰因为害怕埃及人会为了要抢夺他美貌的妻子而杀了他，竟然要求他自己的妻子撒来撒谎，要撒来自己说自己是亚伯兰的妹妹，让撒来差一点就成为埃及法老的妻子。幸好上帝出手干预，降大灾给法老和法老的全家，才让亚伯兰一家平安无事地离开埃及。接着，亚伯兰的侄儿罗德也不顾念彼此之间的亲情，和他的叔叔亚伯兰争夺放牧牲畜和居住的地方。在这件事情上，亚伯兰选择了用宽容忍让的方式，让侄儿罗德先选择他所要的地方。甚至于后来罗德被敌人捉拿，被敌人掳掠了，亚伯兰还不计前嫌地去把罗德抢救回来。亚伯兰在这些困难与挑战当中虽然有软弱，但是却也经历到上帝的恩典，更学习到要用上帝的法则来回应这些事情。创世纪13:14-16，罗德离别亚伯兰以后，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从你所在的地方，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我也要使你的后裔如同地上的尘沙那样多，人若能数算地上的尘沙，才能数算你的后裔。因着亚伯兰用上帝的法则来回应这些困难与挑战，因此上帝也再一次的应许亚伯兰，他必定会赐给亚伯兰眼前所看见的一切地，以及如同地上尘沙那样多的后裔。创世纪15:17记载了上帝与亚伯兰立约的经过。上帝为了要让亚伯兰能够确认上帝对亚伯兰的应许必定实现，因此上帝正式和亚伯兰订立盟约。首先，在第15里面，上帝使用了一个正式的立约仪式，有冒烟的炉并烧着的火把从劈成两半的肉块当中经过。上帝用这样一个正式的立约仪式来确认上帝必定会将迦南地 赐给亚伯兰和他的后裔。接着在第十七章的一到八节，上帝将亚伯兰的名字改成亚伯拉罕，意思是多国的父，用改名字这件事来确认上帝必定使亚伯拉罕的后裔极其繁多。然后在接下来的十七章九到十四节，上帝更命令所有亚伯拉罕的后裔都要受割礼，用割礼来确认上帝确实和亚伯拉罕并他的后裔立下了盟约。最后十七章的十五到二十二节，上帝将亚伯拉罕的妻子撒莱改名叫做撒拉，应许撒拉要做多国之母，并且应许撒拉将要生下一个儿子，这个儿子要取名叫做以撒。上帝用这件事情来确认上帝对亚伯拉罕的应许会借着上帝所应许的以撒来实现，并且上帝与亚伯拉罕的盟约也会继续和以撒并以撒的后裔来坚立直到永远。上帝之所以愿意与亚伯拉罕订立盟约，是因为上帝看见了亚伯拉罕他跟上古时代的亚伯、以诺和挪亚一样，是一个相信上帝、真心信靠上帝的人。对亚伯拉罕来说，要相信上帝的应许有两个困难。第一个困难是，上帝应许要赐给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迦南地，这个应许必须要等到四百年后才会实现，也就是说，在亚伯拉罕有生之年，他还没有办法真正的得到迦南地。第二个困难是，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拉已经九十岁了，早就已经过了可以生育的年龄，而且撒拉本来就是一个不能生育的女人，怎么可能会有后裔从撒拉而出呢？但是创世纪十五章六节告诉我们，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这句话的意思是上帝认定他是一个义人，是一个得着上帝喜悦与上帝有着美好亲密关系的人。上帝之所以认定亚伯拉罕是一个义人，是一个得着上帝喜悦与上帝有着美好亲密关系的人，是因为上帝看见了亚伯拉罕是一个相信上帝、真心信靠上帝的人。纵使在生命当中有软弱，纵使在环境当中有困难，但是亚伯拉罕始终相信上帝的应许，亚伯拉罕对上帝的信心始终不软弱。新约圣经罗马书四章十七到二十一节，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使无变为有的神，他在主面前做我们世人的父，如经上所记，我已经立你做多国的父。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仍有指望，就得以做多国的父，正如先前所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他将近百岁的时候，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撒拉的生育已经断绝，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并且仰望神的应许，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将荣耀归给神，且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所以这就算为他的义。亚伯拉罕的信心是在无可指望的时候仍然相信上帝的信心，亚伯拉罕的信心是仰望上帝的应许，满心相信上帝的应许必能做成的信心。就因为亚伯拉罕有这种不软弱的信心，所以上帝认定亚伯拉罕是一个义人，他得着了上帝的喜悦，也与上帝有着美好的亲密关系。新约圣经加拉太书三章六到九节， 正如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所以你们要知道，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并且圣经既然预先看明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万国都必因你得福。可见那以信为本的人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新约圣经教导我们，当我们愿意效法亚伯拉罕，和亚伯拉罕一样用这种不软弱的信心来相信上帝的时候，我们就被上帝认定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可以和亚伯拉罕一同得着因信称义的福气。也就是说，当我们和亚伯拉罕一样相信上帝，并且真心的信靠上帝，我们就可以得着上帝的喜悦，也可以和上帝恢复彼此相爱的亲密关系，并且得着从上帝而来，上帝所赏赐的各样的福气。创世纪十八章到二十章记载了相信上帝之人的软弱与不信上帝之人的罪恶。我们先来看相信上帝之人的软弱。当亚伯拉罕和撒拉他们相信并且确认了上帝的应许之后，接下来就是一段等待上帝应许成就的时间。虽然亚伯拉罕和撒拉他们都是相信上帝之人，他们也满心相信上帝的应许必能做成，但是在等待上帝应许成就的过程当中，有的时候他们的生命还是会软弱。创世纪的十八章一到十五节，在等待上帝应许成就的过程当中，撒拉的生命还是会有软弱，他还是会想，我既已年老，果真能生养吗？我的年纪都这么大了，真的还能生出儿子来吗？而创世纪的第二十章，在等待上帝应许成就的过程当中，亚伯拉罕的生命也还是会有软弱。在亚伯拉罕寄居在基拉尔这个地方的时候，亚伯拉罕又再一次的因为害怕基拉尔人会为了要抢夺他美貌的妻子而杀了他，所以又再一次的对别人说撒拉是他的妹妹，以至于让撒拉又差一点成为基拉尔王亚比米勒的妻子。对于撒拉的软弱，上帝亲自用创世纪十八章十四节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这句话来坚固撒拉的心。而对于亚伯拉罕的软弱，上帝也是再一次的出手干预，在基拉尔王亚比米勒的梦中拦阻了亚比米勒，使得亚伯拉罕和撒拉又再一次的得着平安，化险为夷。在等待上帝应许成就的过程当中，虽然我们是相信上帝之人，也满心相信上帝的应许必能做成，但是无可避免的，许多时候由于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仍然有罪，因此在等待上帝应许成就的过程当中，相信上帝之人还是可能会有软弱。虽然相信上帝之人在等待上帝应许成就的过程当中还是会有软弱的时候，但是上帝是充满慈爱也充满怜悯的上帝，因此上帝会用他大能的话语来坚固我们软弱的心，上帝更会用他大能的作为来带领我们突破困难，使我们能够一次又一次的经历上帝的恩典， 以至于我们对上帝的信心也能够一次比一次更加坚固。在等待上帝应许成就的过程当中，我们也会经历、会看见许多不信上帝之人的罪恶。创世纪十九章记载了两个罪大恶极的城市，索多玛与俄摩拉，他们被上帝用天上降下来的硫磺与火毁灭的经过。上帝虽然是慈爱怜悯的上帝，但是上帝也是公义正直的上帝，他非常痛恨罪恶，他也必须审判罪恶。新约圣经犹大书一章七节，又如索多玛、俄摩拉和周围城邑的人，也照他们一味的行淫，随从逆性的情欲，就受永火的刑罚作为鉴戒。索多玛与俄摩拉这两个城市里面的人，他们是不信上帝之人，他们不断的犯罪，不断地去做上帝眼中看为邪恶的事，所以他们最后的结局就是受到永火的刑罚。在等待上帝应许成就的过程当中，我们仍然生活在这个充满罪恶的世界里面，我们仍然会接触到许多不信上帝的人。这个时候，我们这些相信上帝之人所应当做的，就是要像亚伯拉罕一样，为这个罪恶的世界来祷告代求。在创世纪的十八章十六到三十三节，亚伯拉罕为着索多玛城里面的义人向上帝来祷告代求，恳求上帝能够顾念城里的义人，以至于能够为着城里的义人来饶恕城里所有的人。上帝垂听了亚伯拉罕的祷告代求，但是上帝也审判了索多玛与俄摩拉，因为上帝既是慈爱怜悯的上帝，也是公义正直的上帝。新约圣经彼得后书二章六到九节又判定索多玛、俄摩拉将二城倾覆、焚烧成灰，作为后世不敬虔人的鉴戒，只搭救了那常为恶人吟行忧伤的义人罗德，因为那义人住在他们中间，看见听见他们不法的事，他的义心就天天伤痛。主知道搭救敬虔的人脱离试探，把不义的人留在刑罚之下等候审判的日子。在等待上帝应许成就的过程当中，我们会经历也会看见许多不信上帝之人的罪恶，而我们这些相信上帝之人所应当做的，就是要像亚伯拉罕一样，为这个罪恶的世界来祷告代求。上帝是既有慈爱怜悯又有公义正直的上帝，他会因着我们的祷告代求来搭救敬虔的人，并且审判那不义的人。最后，创世纪二十一章到二十二章记载了上帝实现了他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并且继续试验亚伯拉罕的信心。创世纪二十一章五到六节，他儿子以撒生的时候，亚伯拉罕年一百岁。撒拉说：“神使我喜笑，凡听见的必与我一同喜笑。”上帝是全能的上帝，也是信实的上帝。上帝果然在亚伯拉罕一百岁、撒拉也九十岁的时候，让撒拉怀孕生子，生下了以撒，实现了他对亚伯拉罕的应许。以撒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喜笑的意思。上帝是使人喜笑的上帝，因为上帝不但乐意赐给人应许，而且上帝必定使他的应许实现，在他没有难成的事。但是我们是否能够拥有坚定不移的信心，无论经历什么样的事情，都百分之百坚定不移地相信上帝呢？这种坚定不移相信上帝的信心，并不是只有口头上说相信，心里面也感觉自己相信而已。这种能够坚定不移相信上帝的信心，必须要经过试验， 才能够真正的显明出来。因此创世纪22:1-2，这些事以后，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就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神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去，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他献为燔祭。上帝应许亚伯拉罕，他的后裔会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而且只有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亚伯拉罕的后裔。但是现在，上帝竟然要亚伯拉罕将以撒杀了，献为燔祭。对亚伯拉罕来说，这真的是一个非常不能理解也难以接受的一个命令。但是亚伯拉罕顺服了上帝的命令。就在亚伯拉罕带着儿子以撒上到摩利亚山上，准备要拿刀杀儿子的时候，上帝阻止了亚伯拉罕，因为这个时候亚伯拉罕已经通过了上帝的试验，亚伯拉罕真的拥有坚定不移相信上帝的信心。新约圣经希伯来书11:17-19，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这便是那欢喜领受应许的，将自己独生的儿子献上。论到这儿子，曾有话说：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新约圣经教导我们，亚伯拉罕相信上帝是一位能够叫人从死里复活的上帝。亚伯拉罕相信，就算他真的把他的儿子以撒献为燔祭，上帝也一定会让以撒从死里复活。因为上帝是守约施慈爱的上帝，上帝绝对不会违背他自己所立下的盟约，必定实现他的应许。因着亚伯拉罕坚定不移地相信上帝，上帝也将他所应许的各样福气完全赐给亚伯拉罕，并且借着亚伯拉罕将福气也赐给所有效法亚伯拉罕之信心的人。新约圣经罗马书4:16-17，所以人得为后嗣是本乎信，因此就属乎恩，叫应许定然归给一切后裔，不但归给那属乎律法的，也归给那效法亚伯拉罕之信的。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使无变为有的神，他在主面前做我们世人的父，如经上所记：我已经立你做多国的父。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借着亚伯拉罕的生平事迹来告诉我们，只要我们愿意效法亚伯拉罕，相信那叫死人复活、使无变为有的上帝，并且无论经历什么样的事情，都100%坚定不移地相信上帝，那么我们就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也必定能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领受上帝所应许的各样福气。以上就是第三课创世纪12-22的内容。我是骆云秀，愿上帝赐福保守您，我们下次再见。